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也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话。愿意天父，今天你打开你的话，用你的圣灵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做教导的工作。天父，是你自己要把你的真理放在属你的人的生命的里面，是你自己要用你的真理来塑造，来带领属你的人一直走到永恒天国的里面。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时刻的仰望你，也求天父你洁净孩子这个无用的器皿，使用这个仆人，让他能够真正把你的话传讲的清楚，是主你自己亲自向弟兄姐妹讲话。谢谢我们的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做成得救的功夫。那这个信息出来，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得救需要做成吗？信徒自己需要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呢？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必须要清楚的问题。因为得救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救恩是上帝将得救的恩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这个必须必将灭亡的世界，能够进入到永恒天国的里面。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如果连自己是否得救都没有搞清楚，那将会是一个非常奇怪，也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事情。但事实上，的确有些的信徒没有搞清楚，甚至有些的传道人、牧师也没有搞清楚，甚至有些所谓的神学博士、神学家也没有讲清楚。那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临到我们。那这件事情是透过圣经的里面保罗清清楚楚的教导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也是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圣经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保罗是如何教导腓立比的信徒，让他们能够清楚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在经文里面非常清楚地讲，所有的信徒，你当然要做成你得救的功夫，是靠着在神面前的真正的顺服和恐惧战惊的心才能够做成的。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保罗说，信徒你当然要做成你得救的功夫，但是他又进一步讲，这件事情实际是上帝亲自做的，这个得救的功夫是上帝自己的旨意，是自己亲自要做，必定要成就的，而且是上帝喜悦这件事情一定要成就的。所以所有的信徒，如果你真正靠的神，你必定能够做成这件事情。后面14到16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们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你若是真正靠着神的能力做成这件得救的功夫，那你来到神面前应当有的回应就是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是真正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活出那个清洁的生命，是神 儿女的生命是真正发出光来的，你就必定能够做成。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记录在腓立比书的里面，腓立比书的主题是讲到纯正的动机。腓立比这卷书是保罗针对腓立比教会动机不纯所写的。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颂赞归于神。保罗在讲他的祷告，他希望信徒真正在信仰里面所建立的是一个诚实无过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生命，是真正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荣耀神的生命。那这个是福音所推动的方向。但是腓立比教会遇到了一个大问题。第一章的第十五到十七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很可惜，在腓立比教会的里面出现动机不纯的情况，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仍然参与到世人的增进的那种的杂念，所以在教会的里面传基督是嫉妒纷争，是成为结党的手段，教会就会进入混乱，整个信仰就会垮台。所以后面在第二章第五到第七节，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保罗用基督的生命，他是至高的神降卑为人，尚且虚己，降为奴仆。你们要效法基督，当以他的心为心，内心真正能够谦卑下来，内心真正能够纯正的来走这条信仰的道路。那这个是整个腓立比书保罗成书的过程的里面的因和果和他所教导的方向。传基督出于嫉妒纷争和结党，乍看起来好像不可思议，既然已经来到教会了，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些世界的勾当也进到教会的里面呢？就是有这样的情形，这是世人的常态。很多信徒他的生命没有改变，就把世俗的那种的常态带入到教会的里面，就会陷入这种纷争的里面。世人是想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是喜欢别人推崇他，是要做人上人，所以他传基督的时候不是凭着福音的救赎是他个人的血气，他要笼络一些追随者，他要达到个人的目标，他要建立个人的成就感，所有的这些的动机，那一个骄傲的罪使里面所激发出来的东西，笼络人，操控人，辖制人，世界的手段，十八般武艺就都体现出来。这是教会的情况。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在各个层面都有可能会发生的。有一个牧师在鼓励一些信徒去开创一个事工，他说，你们是创造历史的。那这样的一个鼓励使一些的信徒热血沸腾，很努力地投入这个事工，他的动机就错了。然后在教会的里面他要说话算数，他要有自己的位置，他要做功臣，就陷在罪的里面。人的动机是非常容易被误导的，当动机出现问题很容易被误导，这是人非常脆弱的地方。 我前段时间看一个新闻，在武汉有一些的人卖给老人家帽子，就是帽子，一顶帽子多少钱呢？4000块人民币。为什么可以卖这么贵呢？他说这个帽子包治百病，所以很多老人家就排队去买。为什么呢？他看见这个老人家忧虑身体的健康，因为年纪大了病比较多，他就抓住他这个动机就攻进去，一攻就破。你看起来觉得好像很不可思议，那这种不可思议的发生常常在人的里面。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的动机一旦不纯正，很多世界的东西就很容易攻进来，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会在我们整个的背景的里面到处到处的来传递。耶利米书17章第9节，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圣经说，求神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保罗教导说，你们要存着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一旦心出了问题，一旦动机不纯，任何的事情都有可能被扭曲，任何美好的事情都有可能被污秽。一个纯正的信仰变成一个污秽的邪教也都不奇怪。动机出了问题，心出了问题，一切都有可能会垮台。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中国背景的人在最初接触信仰的时候和腓立比教会的情况是相似的，外邦的情况是难免动机不纯，因为那个动机你必须是指向永生，必须是指向认罪悔改，是很困难的。我们的背景很多是眼前的利益，今生的得着，那个是我们的常态，会不自然的会在里面发作出来。圣诞节期间，我曾经给一个人传福音，这个人90年代中左右就来到北美洲，然后也来加拿大，他是做技术的，后来回国做生意，为了赚更多的钱。我跟他聊，很坦诚，跟我年纪差不多。他说呢，他也知道呢，这种生活并不好，他回去国内做生意，他说生意的关系，看起来在社交的场合很热闹，大家好像彼此很真诚，但是很虚假，基本上都是唯利是图的，他知道。然后他说他很希望他的太太孩子能够来教会，他有这个盼望。讲到这里，他突然话锋一转，哎，他说你教会有多少人？我说现在有100多。哎呀，这么多的人，如果你把这个资源利用起来，会产生，他会很自然的、不自觉的就会把那个东西带进来，那个商机对他来说是一下子就会跳出来的。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困难，我们会常常在这个背景的困难的里面受到牵引。很多最初来到教会的人，可能是想交一些靠得住的朋友，可能是找一些心理安慰，解决一些痛苦和迷茫的事情。有的人可能就要起一些福，也有人想搞一些人脉的关系，有一些个人的利益。我自己最初接触信仰，带着功利主义、迷信情节进入到信仰的里面。1991年，我也是从那里开始的。但是，绝对不能停在那里。一个真正的信仰的建立，如果没有纯正的动机，必然会垮台。一个真正的在神面前要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如果没有纯正的动机，一定是渺茫的事情。那这一个纯正的动机，那个对的心态，会推动人，让人真正的追求这个救赎的方向， 让人真正能够建立那个对的信心，让人真正能够有信从，才能够走这条天国的道路。那这个是整个腓立比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所有的外邦教会常常面对的问题。所以保罗讲到这里，他就接下去教导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你要做成你得救的功夫，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来到教会，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成，那你就失去了那个真正的意义。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这样看来，这句话是讲到前面的教导，是讲到你要有纯正的动机，你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然后后面你应当导出来一个方向，你既是常顺服的，当你的动机是对的，当你有纯正的动机以后，你才会是常顺服的人。那这个常顺服是指持续的顺服，一直的顺服，顺服的对象是指耶稣基督，顺服的内容是指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福音的真理。如果你心不对，你就做不到经常的顺服，因为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福音的真理是指向永生，这个福音的真理是叫人和自己的肉体征战，是和人的罪人和人的旧人是相反的，那个驱动力，那个推动的方向是和世界截然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带着原来属于世界的，属于肉体的那些东西掺杂进来，追求的是个人的利益，追求的是享受舒服，追求的是个人的成就感，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做到顺服主，顺服主的道。那这件事情是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动机有直接的联系。如果不能够真正顺服基督，如果不能够真正顺服福音的真道，怎么可能舍己走十字架的路？怎么可能胜过私欲和骄傲的罪？怎么可能生命得到更新改变？怎么可能活出圣徒的生命的样式？得救就会成为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如果我们的动机，我们心里面所带的方向是真正圣灵所带领永生的方向，我们必定会和情欲征战。如果我们的方向不是，我们的方向就是为了今生，就是为了肉体，你怎么可能顺着圣灵？也必然会落在情欲的里面。那这个是我们的心和我们对神面前的顺服之间的那一个直接的联系。后面，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那这句经文很重要，保罗说，我在那里，你们要顺服，我不在那里，你更要顺服。那这个区别在哪里？这个区别是你到底是表面的顺服还是内心的顺服，你到底是在顺服人还是在顺服神，这个区别在这里。保罗还在那里的时候，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大有权柄，所以很多人就顺服他，可能是顺服人的权柄，未必顺服神。保罗在那里的时候，因为他影响力很大，很多的人都顺服他，所以我也跟着顺服，我是随大流，或者我是不得不顺服，我没有办法做到不顺服，因为大家都顺服，那到底是不是真的顺服？这个是保罗所讲的。在温哥华有一个非常大的教会，主任牧师退休了，结果教会就陷入了混乱。 因为新的主任牧师来了，没人要顺服他，彼此之间也不顺服。最后那个主任牧师只好回去弹压局面，教会就平静下来了。这个主任牧师是不是很厉害？没有他教会就不行了，就显出他更有本事，是这样吗？整个教会的根基没有真正建立好，那个教会所顺服的是人，没有真正顺服神。那这个是在整个教会的当中保罗所强调，当他不在的时候，你更要顺服，你才是真正的顺服神。你顺服保罗所传讲的基督，你顺服保罗所传讲的福音真理，你真正顺从圣灵的带领，那个就不是在顺服任何人，是保罗不在的时候你仍然会顺服。那这样的顺服会覆盖在你整个的生活的层面，会实践在你生活的里面，无论你在教会，你在家庭，你在工作，你在社会，你在独处的时候，你都在顺服，没人看着你，你还在顺服，那你所顺服的就真的是那位上帝，那你所顺服的是真的是那位上帝对你所教导的那个圣经的真理。如果没有这个，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你没有真正的顺服神。那当你这样顺服以后，那个福音的真理才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圣灵真正在你生命当中掌权，你真正顺服圣灵，你的生命就被圣灵改变，就会结出成圣的果子，你就做成你得救的功夫。那这是这段经文保罗所讲的顺服的重要性。你真正顺服是直接顺服这位神，不是顺服人，是这样来实现的。后面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顺服这件事情是和我们得救有直接的关系。就当这句话是带着命令式，在原文的里面没有就当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只有一个动词叫做做成，这一个动词，这个动词是带着命令的语气。那做成的这个词啊，希腊文它读成 katagazola， 这个词它表示是达成完成，你必须要达成，必须要完成，命令你必须要完成，是讲这个。得救的这件事情是需要你做成你的功夫，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是命令你，你必须要做成，你必定要达成，你必然要达成。如果你听到的福音是信主以后回去躺着睡大觉就等着上天堂，我告诉你，那个不是圣经所讲的福音。如果你信的福音是信主以后就得到世上一切的好处，享受世界的生活，将来保证你上天堂，就不是圣经所讲的福音。圣经所讲的福音是你必须要做成你得救的功夫。怎么做？后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就当恐惧战惊，你才能够做成。恐惧战惊是做成的一个态度，那你乍看起来你觉得有点问题，怎么信主以后是恐惧战惊呢？信主以后应当是平安喜乐嘛，主耶稣也说我要赐平安给你们，那怎么会是恐惧战惊呢？这件事情不矛盾，你要知道主所赐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主所赐的平安是指我们脱离了罪的责罚，脱离了灭亡的那样的一个结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得到天国的永生。因为这个缘故，你心灵深处有一个巨大的平安，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给你的。那这个是你所得到的平安。 你所得到的喜乐是因为原来你是离开神的，现在你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神的保守的里面，神的祝福的里面，所以你有很大的喜乐。那这个是神所应许的，这是绝对的，你也可以经历得到的。但是上帝给了这个平安和喜乐，为的是带领我们真正得着上帝所应许的那个永恒的平安和永恒的喜乐，那个是在天国的里面。那这个是保罗所讲的恐惧战惊和主耶稣和圣经里面所讲的平安喜乐之间的那个真正的联系。当你真正得着了那个平安喜乐，在你还没有做的时候，在你刚刚出现的时候，那个平安的喜乐就已经进到生命的里面。上帝用这件事情告诉你，你走的路是对的，所以你要跟随他走。他在你面前行神迹，告诉你他是真正的神，所以你要跟随他走这条永生的道路。那这个是真正福音所推动的方向。然后他把圣经的真理交给你，把圣灵赐给你们，让你跟随圣经的带领，顺从圣灵的感动，进入到真正这个永恒的祝福的里面。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的生命会被改变，你的生命会成圣，你会真正得着那个真正的永恒的救恩。了解这个以后，我们再来思想，再来认识保罗所说的恐惧和战惊是什么意思。恐惧和战惊这是两个词，不同的含义，中文看起来差不多，不同的含义，意思不太一样。恐惧希腊原文叫做 phobos， 这个词是讲到害怕敬畏，是指我们对神的态度。恐惧这个词是指我们对神有一个害怕敬畏的心。那这件事情你必须有，你才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一个知道自己是有罪在污秽当中的人，当我们见到那位圣洁的神，那位烈火的神，我们自然的就会有害怕和敬畏，这是自然的。如果没有，那对神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那这个害怕和敬畏并不是上帝要吓我们，把我们吓得好像没有办法活下去，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真正害怕敬畏神的时候，才会真正的顺服他，才会真正的听从他，才会真正的遵行他的旨意。那这件事情必须要有这个根基。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不可能真正顺服神，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不可能真正遵行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和我们肉体是相反的。当我们敬畏他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顺服他。那这个恐惧的心是重要的，有了这个以后，才能够真正带领我们走成圣的路，你才能够真正做成。战惊是另外一个词，希腊文它读成叫 traumos，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害怕警醒，是对自己。前面恐惧是对神的敬畏，战惊是对自己的警醒，是对自己的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认识到罪性的可怕，所以当我面对我这条信仰道路的时候，我会带着警醒的心来跟随神。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心，一定会落在自高自以为意狂妄，也必定会落在罪的里面。那这两样事情是我们真正做成得救功夫非常重要的心。我们对神有真正的敬畏，我们对自己有真正的警醒。罪是非常可怕的，保罗说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保罗这样说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保罗他原来的生活一塌糊涂，那个不是保罗，那个是我。保罗原来他在整个的 世人眼睛里面是道德非常严谨的法利赛人，是在世人眼睛里面看道德非常高超的一个人。他绝对不是那种世人的那种沾染很多污秽的人，不是。但是当他被圣灵光照，看见自己的污秽，他认识到罪的可怕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罪魁。所以保罗他说，我要攻克己身，恐怕我传分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我们现在讲以赛亚书，以赛亚是一位圣洁的神人，圣洁的先知，当他来到上帝荣耀的宝座面前以后，他就匍匐在地，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不洁的面对那位圣洁的上帝，我们必须要对罪的那个足够的认识。我刚才讲过，我自己信主，我原来的情况跟保罗所讲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也是罪魁，但是我真的是那样的罪魁。那信主以后，上帝帮助我脱离了很多的污秽，十几年走过来，的确很多地方被上帝洁净，但是真的是越走信仰的路，我越认识到这个罪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可怕。有时心里面发出来那种的很不堪的想法，没有办法能够完全把它去除，我只有跪在上帝面前求神怜悯。你的十字架是我的力量。真正认识神的人，不是觉得自己道德更加高超，而是真正看见罪更加的可怕，所以在上帝面前被神更多的洁净，才能够真正走这条对的圣洁的道路。恐惧战惊，对神的敬畏，对自己的警醒，是所有跟随主的人，做成得救功夫的人，你必须要有的正确的心。罗马书第八章第五到第六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你若是有这两样的心态，你才能够真正能够做到体贴圣灵，否则体贴肉体是在所难免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到第八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有这样的心态，你才会真正顺着圣灵去撒种，顺服圣灵的感动，听从圣灵的教导，那个生命的种子会渐渐的撒下去，结出果实来，才能够真正收到那个永生。那这个是做成得救的功夫，在所有的信徒的生命里面，你必须要做，是要如此的去做。后面保罗接着讲，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那这句经文很重要，这节经文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所有的这些事情是上帝在你们身上做工，好像信徒自己在做得救的功夫，但是圣经同时又说，其实这是上帝的工作坐在你身上，是上帝亲自坐在你身上的工作。那这两样是放在一起的，怎么放在一起呢？我们首先要知道，信徒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不是靠着行律法称义，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那怎么样来理解这些经文呢？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前面说你要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后面保罗又说这些事情都是上帝做的，那怎么放在一起的呢？首先，所有的人都是全然出于上帝的拣选，全然出于上帝的恩典，否则的话 没有人有可能得救，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成，也没有机会做。然后得拣选的人，真正被上帝拣选，绝对不是出于你任何的功劳，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努力，也没有任何的好处配得，是全人的拣选。那这个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没有任何人有机会得救。我今天讲主日学说老子和孔子，有人说他会得救，非常奇怪的说法，中国人自己造的，福音里面没有这样写。那这个是先决条件，有了这个条件以后，你信主以后，你要以信心为本，一生的信从神，信靠神，顺从圣灵的带领，顺从圣经的教导，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背起你的十字架走这条天国的窄路。当你这样行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被更新改变，你就做成了得救的功夫。这两节经文是这样放在一起的，从头至尾，从你被拣选到过程到最后做成，都是上帝的工作。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必须要做，圣经就是这样教导，我们也如此领受。因为都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任何人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都没有任何可自夸的，因为是上帝做的。因为上帝做成这个工作，所以任何人都没有借口说我软弱我做不成，因为是上帝做的，他必定会做成。圣经就把所有的信徒圈在这个里面，你信主吗？你依靠上帝吗？你必须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你靠着上帝，你一定会做成。所以上帝的应许是这样在圣经的里面显给信徒看。那讲到这里，你就知道在当代教会里面有两个很大的错误，很多的信徒两个错误，一个是放纵主义，反正都是神做的，都是恩典，咱们吃吃喝喝快乐吧，等着上天堂，没有那个事情。这样的人不会脱离罪的捆绑，仍然活在罪的里面，做不成得救的功夫。另外一种律法主义，靠自己的行为自己做得好，没有这种可能，靠自己没有人可以脱离罪，必须神坐在你生命的里面，圣灵的工作，神的真理在你的里面，才能够脱离罪，也做不成。你非得按着圣经的教导在他面前，你才能够做成。那这个是这个时代经常出现的两个错误。那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也必须要讲，也有之间的一个错误，不算这两个极端的，之间的错误是很多的信徒糊里糊涂，搞不清楚到底怎么样做成得救的功夫，甚至有的信徒被误导，根本都没做。那这个是在这时代经常出现的问题。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一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来到上帝面前，清楚他的旨意，清楚他的话，清楚他的能力，你就必定能够做成。后面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两节经文，这一节经文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他的旨意，另外一个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中文只翻译一个意思，实际上是两个意思。那这件事情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件事情一个是上帝的旨意，一个是他所喜悦的事情。救恩本来就是上帝的旨意，在创世之先他就定下来，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人犯罪以后的补救措施，是在创造以先上帝就预备好的。撒旦诱惑人犯罪不是破坏了神的创造计划，是神在基督里面新造计划的一个步骤。人犯罪 蒙恩以后背逆神，不是给上帝造成了什么麻烦，是显出上帝的恩典和公义。末日审判，天地都要毁灭，不是上帝被造的被毁灭了，是上帝早就定了那个年限，到了神的时间必定要毁灭的。新天新地不是一个逃到一个挪亚方舟躲在里面，不是那个意思，是上帝在创世之前就预定好的将来那一个永恒的美好无比的家园。那这个是讲到上帝的旨意。那在这个旨意的过程的里面，上帝他有美意，他看为美，他做这件事情是他欢喜的事情，是他喜悦的事情，他乐意这么做。虽然他舍了他的独生爱子，但是展现神那个无与伦比的爱，所以他喜悦。虽然耶稣基督降杯，忍受很多的羞辱痛苦，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展现他舍己的恩典，他喜悦做。虽然圣灵降临下来，住在我们这个污秽的人的里面，忍受极大的痛苦，但是改变人的生命，塑造神的儿女，他喜悦这样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不是世人的利己、双赢、三赢，不是，完全的给予，他的恩典完完全全的给予他所拣选的人，然后在他的给予的里面彰显出他自己的荣耀，他的喜悦存到永远。这是上帝他的旨意，他所喜悦的事情。每个信徒做成你得救的功夫，自然和你得救有关，你也是在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那个喜悦是将来存到永远，是上帝和你在永恒的里面永远喜悦的事情。救恩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悲剧的结局，是上帝一个完全喜乐的旨意的实现，实现在每一位得救的人的生命的里面。到后面保罗接着教导，凡所行的都不要发言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如果你真的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必然会成就，你真的知道你自己必须要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你必然会有这个回应。凡所行的是指一切圣经的教导，一切涵盖我们生命当中上帝的带领，不是你自己任意而行的，不是这个世界叫你去行的，不是罪推动人去行的，那个不在这个里面。这个凡所行的，当一个信徒顺服神，按着神的心意跟随他的时候，凡一切你所遇到的事情，那这些的事情，你要有两个对的态度来对应这些的事情，要防止两个错误，一个是都不要发怨言，第二个是都不要起争论。那这两样又是两个不同的意思。什么叫做不发怨言？怨言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怨言这个词希腊文它叫 gongosmos， 这个词是指私下嘀咕，是心里面发怨言，心里面不服，不是口里面发怨言，不是这个。大家知道在旷野地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服耶和华的带领，口里面发怨言，然后怎么样？上帝灭绝他，上帝不接受这样的人，口里面对着上帝发怨言的人，上帝根本不接受他，是指心里面嘀咕，私下嘀咕，这个希腊文是讲这个意思。那这个事情会发生，这个事情都会发生，我发生过，我不晓得各位你们发生过没有。在你信仰的过程里面，当你遇到一些事情，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在神面前有没有嘀咕过？从来没有，我大概不太相信。我有嘀咕，私下嘀咕，哎呀不对吧，上帝怎么会这样呢？保罗说不要。那为什么不要人嘀咕呢？因为当你私下发怨言，私下嘀咕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顺服神了，你了解吗？保罗说你不要私下嘀咕，那个意思是指 你要按着信心顺从神真理的教导，靠着圣灵胜过你这个难处，那这个是建造你生命的必须，这个是你做成得救功夫的必须。他讲这个道理，所有的人，当我们跟随神走这条天国的窄路，当我们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主，当我们愿意遵行圣经教导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遇到难处的。你要对付自己的肉体的情欲，你要和世界的罪征战，你要放下金钱，你要舍己爱人，可能会很多的怨言被激发出来，为什么都是我，为什么要我这样。那这件事情是你做成得救功夫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当你不发怨言，靠着信心，信靠神，靠着圣灵的能力，你胜过去的时候，就是你生命改变的时候，就是你在得救的功夫上继续向前做成的那个时候。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所以我自己现在每次有小嘀咕一出来的时候，我就会立刻警醒，跪在神面前。原来是大嘀咕，很大的声音嘀咕，甚至找人去嘀咕的。后来呢，比较少找人嘀咕，自己嘀咕。现在尽量自己也不要嘀咕。这是过程。那在这过程里面，弟兄姐妹，这是正常，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允许。但是保罗说，你不要这样，不要陷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稍微嘀咕一下，那尽量胜过那个嘀咕，是这个意思。他说你不要发怨言，是不要停留在怨言的里面，你一直埋怨啊，一定这个路走不下去的，是讲这个。好，后面不要起争论。起争论这个词和前面那个怨言词不一样，也是一句希腊文啊，它读作什么叫Diagosmos 这个词，它是指个人的想法，我自己的观点，我的主意，有了以后我开始质疑圣经的教导。这起争论是指这个。这个争论不是放弃真理。你来了教会，你不要争论，你坐着就傻听就行了，讲什么你听什么，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慎思明辨听的时候。所以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当保罗和巴拿巴听到犹太人传割礼给外邦人的时候，他就和他大大纷争辩论。犹大书第三节，犹大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但是当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点和圣经有冲突的时候，你不要和圣经争论，是指这个。哎呀，圣经怎么这么教导呢？这个跟随主不能拜马门，一定要这个拜神，两个不能同时拜，这个太死板了。我能不能两个都拜一下？我有本事，我可以既捞钱又捞永生。不要做这个争论，人家打右脸左脸给他打，哪有那么傻的人，是吧？我不打回去就不错了，我还给他再打右脸。不要落入这个争论。那个人比我差，他在教会做那个职位，我做肯定比他厉害。不要陷入那个争论的里面。圣经是指这个。当我们个人的想法、个人的观点和圣经教导和福音真理不合的时候，我们不要争论。你要顺服在真理的面前，那你这样才会被真理引导，被真理带领，被真理塑造，你才会真正走到那个做成自己得救功夫的里面。那这个是重要的。那这些事情，长期争论这个事情会发生的。啊，在我服侍这些年，我传福音的时候，这个经常有人会跟我说，告诉传道，你讲这个福音，这个认罪悔改要舍己，天国窄路背十字架，多吓人呢，你不要这样讲，你讲的柔和一点，就有更多人信主嘛。有人给我出这个主意，但我从来不接受。也有人这么讲，不需要舍己，不需要舍任何的东西，再加上上帝的祝福，再加上永生，那多吸引人。有不少人这样吸引人，也是不少人被这样吸引进去的。曾经在宣道会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教会，西人教会， 那个主任牧师讲他怎么传福音，讲英文的。God provide everything you need plus internal life. 上帝给你所有你所要的，再加上永生，他的教会就变得很大。另外一个福音，鬼魔的道理，忽悠人信主，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做成得救的功夫，他根本都不会去做，因为给他的方向都是错的。所以主耶稣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为什么会这样？你放眼看去教会，你就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上帝的预言就是这样，是人的问题。不发怨言，不争论，不是压制人的言论，后面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当我们不发怨言，不争论，全然顺服圣灵的带领，全然顺服福音真理的时候，会使我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使我们的生命被推动，被改变。这个是那个动力在后面，让我们做成得救功夫的那个重要的动力。无可指责是指面对神，面对福音的真道无可指责。这个无可指责首先不是面对世界，面对世人，世界世人没有任何的立场，没有任何的权利来指责基督徒，他们和这个道无分无关，不关他们的事。无可指责是指面对神，面对福音真理的时候，我们无可指责，不是说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好像耶稣基督一样那么完美，不是。福音的真理从来没有这样教导，福音的真理教导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活出他样式的生命，在上帝面前就是无可指摘。这个是核心。那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在上帝那边，你是否真正的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他知道，如果你真正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必定会脱离罪的捆绑，你必定会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活在你的里面，在上帝面前就可以无可指摘。不管你在人看起来有多少的功劳，不管你在人看起来有多出名，上帝不看那个，上帝只看你的生命，你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无可指摘。后面说诚实无伪，诚实无伪是一个希腊文一个词，是指到纯真单纯，没有恶毒掺杂在你生命的里面。这是纯，这个是无可指摘，是一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这个Akaraos 是这个意思。你是真正被上帝洁净，带着那个清洁的心，带着被神所洁净的那个单纯的心，没有邪恶掺杂在你生命的里面，你的生命从里到外被神的工作做成了这个样式，在神面前就无可指摘。后面，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件事情你必须有前面的那些的变化，你才会到这句经文的结局。因为这句经文里面有两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比喻，一个比较，巨大的反差，一个是弯曲悖谬的时代，一个是神无瑕疵的儿女，他们怎么放在一起？他们彼此是不相容的。那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满了污秽，然后活在这里面属神的儿女是无瑕疵的，你非得有前面的那些的变化，你才能够真正做神的儿女。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的里面，你和这个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和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你真正从这个世界里面被分别为圣出来的，那这个是后面所推动的你做成得救功夫的一个方向。那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的是非常清楚的。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情欲可以极尽的放纵， 金钱物质的欲望可以极尽的发挥，骄傲的罪可以极尽的宣泄，人欲横流，物欲横流，遍地满了污秽，这是这个世界的光景。那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在这个大染缸的里面，你能活出神的那种的纯洁，基督的纯洁生命，有基督仁义的果子能够结出来，就印证你真的是神的儿女。然后你要像光一样照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在耶稣所说，你可以在世上为他做盐做光，当人看见你的光尝到你盐的时候，问你心中盼望的时候，你就将神的荣耀归给神。他有机会能够接触教会，接触福音，他也和你一起走这条光明的道路。后面最后一句话，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那这句经文翻译的中文比较多，那这个意思呢，从原文的里面实际上只有一个动词，它非常强调的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将表明出来啊，它有一个希腊文的词是指抓住持守住。那真正原文的翻译比较准确的是，你要持守住生命的道 epakho， 你持守住，这是一个希腊文的词，生命的道，这是一句劝勉的词，是一句推动的经文。保罗说，你只有持守住这个道，前面所讲的这些生命之道，你才能够真正做成你得救的功夫。这句经文是这样解的，前面保罗所讲的这一切都是生命之道，那这个生命之道你要持守住，你要抓住，你要坚持住，你要抓紧它，这个生命之道，然后你才能够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到后面他说，好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们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保罗直接指向当耶稣基督再来，末日审判来临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检验你的生命，要检验你做成的功夫。保罗不是看你现在给多少钱，不是看你现在教会做多少服事，不是现在看你有没有过得开心过得快乐，他看你将来能不能够面对耶稣基督的再来，他去看这个。他在地上拼命的跑拼命的做，是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真正属神的工人应当有的心。当主再来的时候，不管教会有多大，人气有多旺，多有钱，感觉多舒服，如果没有得救，一切都变成空的。教会做牧者，不是不关心弟兄姐妹的生活，不是不关心弟兄姐妹的感受，但是你那个方向如果不指向主再来的时候，那你那个牧养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保罗是在讲这个，好叫我没有空跑，没有白白的努力。有机会认识福音，有机会来到教会，每个礼拜花时间听主日学，听讲道，奉献钱，参加小组，祷告会，关心弟兄姐妹，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没有得救，这个是情何以堪的事情。这是保罗的心，也是一个真正属教会的人应当有的心。巴不得西畔教会能够真正看清楚这件事情，能够真正和弟兄姐妹一起带领弟兄姐妹抓住这个生命的之道，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好叫我们大家都没有空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生命之道赐给我们，你将圣经赐给我们，你更将圣灵赐给我们，你给我们这个得救的应许， 那是你的旨意，是你所喜悦的。你呼召我们来到你面前顺服你，带着真正敬畏你的心，警醒的心，带着真正的一个纯净的心，纯正的动机来跟随你，你应许我们必定会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巴不得主，这个信息能够靠着圣灵你自己放在每一个属你的人的心中，让他们能够带着主你赐给他们的信息来跟随你。当主你再来的时候，主啊，我们都没有空跑，我们都没有徒劳，我们把这个盼望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恩待每一位来到教会，来到你面前听你道的人，恩待每一位得到你恩典拣选的人，愿意主你的应许实现在每一位属你的人的生命的里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